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琪。然后我目前的所在位置是新竹市政府劳工处所举办的全新直播企划，创客讲学堂。然后我必须跟各位提醒一下，直播你只要留言，然后按赞，还有 at 你的朋友，然后再分享出这个直播，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抽奖机会。大家一定要去抽奖，真的，那奖品很赞。然后我刚刚一开始拿到资料的时候，其实我有点迷茫，因为这是一个两个不同领域的老师，然后所以我就很期待今天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所以我现在要先来介绍我们的老师，这位是侦探书屋的探长谭登老师。
大家好。
然后这位是国家太空中心专案管理的游玉堂游老师。然后在直播开始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游玉堂老师，就是我一直很好奇国家太空中心专案管理是在做什么的，这名字听起来太酷了。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先把它拆成两个部分来讲。那国家太空中心呢，它其实是关于我们国家太空发展的东西。好，其实这样其实就逐字逐句讲，接下来也不是很有意思。那其实太空我们主要会做两个比较明显让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东西，一个是卫星，就是在绕着地球一直转的那种人造卫星。那另外一种就是火箭，火箭它任务就是负责把卫星带到轨道上面去，这样子。那近期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刚发射了一颗卫星到太空上去。那颗卫星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做一些海面的观测，可以让我们更精准的去预测一些天气状况，这样子。那我的工作的话，就是专案管理嘛。那专案管理有点像是学校里面的那种小老师，就是老师会发作业嘛，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要可能卫星计划这样子。那专案管理就是小老师说看到可能有些人作业没有做完，或者他可能快要做不完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给予一些提醒跟一些建议，让他去解决办法，让他能够准时交作业，这样我们的卫星才能够准时完成，然后火箭也才能准时的发射上去，这样子。
好酷哦，这感觉跟我平常接触到的完全不一样呢。然后我那时候有看到谭老师的资料，就是我看到有很多著作，但是最吸引我的终究还是那个《天空的情书》，所以想问一下老师，这本书是怎样的呢？
你就是为了那个爱情故事感到兴趣？
对啊。
OK， 反正那个是一个悲伤的故事，那就讲爱情的甜蜜的部分就好，悲伤的不就不讲。
好，
那个是讲70多年前。那些人都已经做过了，但是他们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跟日本在空中的对战的一些飞行员的故事，然后他们写的家书。然后呢，当然那些战斗飞行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出世文末，但是他们的家属，都是一些女性嘛。然后他们在多年之后就记述了他跟那些已过世的殉职的这些飞行员的爱情故事。那以前我们看到很多战争就是哒哒哒哒哒，然后那个人死掉，然后就是每次报伤亡就是要敌机损失了多少，飞行员损失了多少，那些人都是冷的是数字。但是战争其实并不是数字嘛，你像你看到那个加沙走廊那些死了10000多人，他们都是数字。但是如果你把他们变成一个人，变成有温度的那个战争，看起来就是很真正的会感动到人。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个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战争故事，在国内的著作里面是少数把这些飞行员变成饱满型的人物，这是戏剧的术语，有扁平性的人物，也有饱满的人物。那饱满人物就是比较立体一点。那我就不仅写了日本的飞行员，写了当时的中国的飞行员，这样的一个故事，想做一个示范。
那除了像是爱情类的，还有什么类型的小说呢？
那我最近又写了一个可以叫做侦探小说吧，它是一个另类历史小说，就是把以前的历史虚构成往了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就颠倒了。就是最大的设定就叫做 1949年以后来台湾的并不是国民党，
嗯，
其他你自己想。
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台北发生的一个命案。
哦，
对，
感觉会是一个很酷的题材呢。
嗯、很酷，而且写得很好看。
我会去看，到时候等我，等我。
书名叫《大道城落日》。
好，
可以在大的网络书店都可以找得到。
好，我会去，嗯，会去看的。然后我刚才在我们在后面的时候有聊到，就是说有老师小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个侦探小说，那我很好奇，就是看侦探小说对于你未来上的发展有什么相关吗？关联？
侦探小说这一部分，我小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国小吧，国小图书馆里面就会放那个简单版，有那种注音符号的那种亚瑟罗平跟福尔摩斯系列这样子。那长大一点之后，开始会看那些比较没有注音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比较偏向于日本的，像大家应该蛮熟悉的一些东野圭吾啊，然后一板信太郎，以及像是乙一啊。但虽然乙一可能不是侦探小说，但那些都是一些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刺激，以及也许可以试着解谜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没有看过侦探小说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像是有一点点像柯南，但是对于职业小那个小说家侦探小说写侦探小说的老师来说，不知道柯南算不算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推理过程？
他是很可爱的一个，靠好奇心往下走的。我小时候也看，
可是我有听说，就是柯南的办案手法是真的可以存在的。对，所以
这我就不确定了。
哦，好吧。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警察应该很容易破案嘛。
对，至少我觉得在动画电影里面那种是应该是不太可能。
那没办法，
漫画里面可能不知道。对，那小时候就是比较常看嘛，小说部分。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在跟那种跟里面的主角不一定是侦探，就是去体验那故事的内容，然后去想说，他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完成。那到我后来长大之后，有点像是在有一部分会在可能写程式啊，或者是完成一些专案的过程中，就是在找说到底有哪些资源可以让我抵达那个终点。那就是这个思维的过程，我觉得也有一部分跟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是蛮类似的这样子。
我们有很多侦探小说的作家，他本身就是 IT 工程师，就是他写程式的程序员啊。那他就用写程序的方式来写侦探小说，这样子非常严谨，也很有逻辑。有些还得奖，最有名的一个叫宠物先生，对，他跟我讲，他就是用写程式的方式来写侦探小说，厉害。
那说不定尤老师以后也可以成为小说家呢。
也许有机会可以试试看，但是对，不能直播讲出来，就老板看到。
没有，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
我的错吗？认真。
那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社区创生嘛？那这样子，谭老师为什么会住在这呢？有老师我可以理解，但谭老师是
我平常住在这里是吧？
对，
就因为我以前曾经在一个社区，一个已经没落的，凋零了，几乎那条路都没什么人走的社区，开了一间很冷僻的书店，他就专门卖侦探小说的。
为什么会想把店开在那里啊？
这个说来话长，这个跟经济也是有关，因为台北的发展就往东区走了嘛，那我们大道城这个地方就没落了。所谓没落，它的租金就低了嘛，租金太低了，像我这种穷人当然就是往那个地方走，因为租金很低。在圆环以前是比如说日本时代汉人居住最贵的地方就是那里，但是等到70年后我再去租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台北是最便宜的地方，然后它的建筑却是那种很富丽堂皇式的建筑，那这何乐不为？那个老外也喜欢去住在那边，他一看哇，这个房子这么棒，然后呢，租金又那么便宜，当然那周边环境已经没有像东区这么都跟过啊，然后漂亮，但我刚好就喜欢那种老老的感觉，所以我把那个店也打造的，就是有一点50年代的感觉。
哦，那我想问一下，对，就是
这个照片，就是我们店里面的外观的一个样子，这是10年前打造的样子。
那这样那一家店现在还在吗？
现在很可惜的时候它已经消失了。对，因为我做了五年之后，在2019年我就结婚了。
哦，
那间店不能养活我的孩子，之前都是靠一个情怀在处理。我当时呢，就是打出一个口号，这间店存在的目的叫做推广台湾的类型文学发展，讲得豪情壮志。那问题是我没有做到，我就歇业了，因为我生了一个孩子。但是我歇了业之后，我内心还是挂念了这件事情。当时在店里面，我就想，我第一个我要写好多侦探小说来推广嘛。所以在我关店的这五六年，我就写了一本侦探小说，来完成我的这个诺言的第一步。我要写十本，好辛苦啊。然后呢，现在写了第一部那我目前呢，是靠什么维生呢？我已经转做专业按摩师，我去考了证照，那要养个小孩呗。
可是太跳了吧？
对，太跳了。但是这是行动经济啊，对不对？像你媒体人，你要一个媒体你才能活。那我按摩师，我只要做得好我的话，我可以变成流动按摩师，我也可以开一个工作室。我只要靠一个双手，然后我就咔啦咔啦咔就可以赚钱了。
所以是说可以在可能像是说台北这里，然后到高雄就高雄又一家按摩店，屏东又一家。
对，我到哪里我可以在庙门口摆一张床，然后说算你便宜一点。我到国外也可以生存，你有没有想过？所以这叫行动经济。而且我脑袋还想了一个更酷的，我要去做一个叫做无国界按摩师，哪里有战争我就到哪里去协助他们的医务人员，因为很累嘛，对不对？然后我说只要医务人员我都免费帮你按摩，我都不收你钱，是不是很酷？
这个
对吧？无国界按摩师，
好，
那这样我人生就好像有这么一点价值，也帮助了人。我是不会去帮那个军人按摩了，这样好像是帮助打仗一样，但是帮医务人员、护士那些就 OK。
好，那我了解谭老师为什么会坐在这了。对，好吧，我有点无话可说了呢。
我都是做挺酷的事情啊。那像我在那个小台北的小角落、没落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做过一个这样的店的经验。所以讲社区创生或是地方创生，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经验的。把一个没落的地方做起来，后来好多年轻人去，像我都没有去打广告。我的脸书在五六年前它的按赞人数都将近20000人，我一次广告都没打过。那时候触及率都挺高的，就是人们觉得很酷就会去拍照然后按赞，他觉得很光荣。
那有老师是做那种科技逻辑类的对吧？那这样子会有什么会有什么想法吗？就是对于像是谭老师这么酷的想法去当无国界按摩医师。
这部分嘛，我虽然没有太多的那种叫做社区创生的经验，但是我曾经跟这个乡土或者跟乡镇比较相关的事情，就是我没有曾经每年大概持续了2-3年吧，在每年12月也快到了，我们就会去一些乡镇的小学里面教大家写程式。那我们叫这个就叫做 Hour Pro， 一小时的学程式，就是希望那些比较没有资源来学习程式的小朋友们，或者是不管他是可能青年、壮年，或者是甚至婆婆、阿姨，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都可以来学这个程式。
太棒了。
对，那我也是希望，对，但是我听起来还是觉得帮那个。帮去各地服务的话，感觉去全世界帮大家按摩，我觉得这个也是蛮，这个比较酷。
你那也很酷。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想去泰缅边境去帮以前那个国军的孤军的后代，去教英文。我也想去，但是苦无这一生就是事情都太忙了，一个衔接一个，没有机会去。要不然我也想去教个一年，因为他们太惨了，就被。政府就流落在那里，不要了，然后后来现在变成大陆在接收。 对，我在十年前又去过，去那边看过一次，觉得还是需要帮忙。
嗯，那我听了这么多，我觉得呢，我有一些很多的问题想要问大家。对，所以我们来玩 Q&A 吧，要抢答哦，加油！
好，
最喜欢玩抢答。那我们的第一题就是，社区创生魔法对你们来说是什么呢？三、二、一，举。好，有老师。哎呀，唐老师慢了。
魔法，我就听到魔法很酷，先举起来，想说魔法这种事情，感觉谭老师会很了解，让我先帮他举起来。
好贴心，好贴心。
老师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啊，其实你举手，我发言，对不对？好。这样子的话，我应该要说吧。可以帮我放 PPT 吗？在第二页看一下。
区域创生的魔法，就是听讲魔法，好像是会把那块那个城区把它变成。
再下来一页，不是这一页。
哎呀，
好，我先要讲啊，就是我们去掉很多潮流名词，回归到文字本质。创生在中文里面，这个创生，你除了在地方创生之外，你还有听过在哪里有创生吗？
社区，
你怎么可以抢我的答案？
都抢答，我们厉害啊！
这个好像不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说法，
哦，
对吧？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比如十年前好像没有听过叫创生这样的东西，是创造一个生意，创造一个生活，创造一个生机。创生到底什么？还加上地方创生。所以这个是一个潮流名词，而且据我的了解，它是从日本来的。我们30年前有叫社区营造，然后有聚落，聚落的经济，然后有这个，后来就有地方创生，然后社区创生。这后面这两个名词，我的看法就是从日本的政策来的。它是要干嘛？就是人口大量流入到都市以后，地方就没落了。地方没落就会产生很多地方的问题，比如说你的那边的教育资源就会严重的不平衡，没有人去读那边的书，小老师去那边干嘛？像我在南投住过3年，我发现有些学校它可能只有6个学生，那老师有10几个。那我也去过台南，也因为这样的少子化，然后人口外移，也是一个学校30个学生，6个年级，那老师一堆，老师那对老师就是这个不平衡的状况就很严重。那还有很多社会资源在那个地方，就比如说医疗，你要弄那么多的医疗资源在那个地方，但没几个人去看病，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地方的税收就不够，地方税收不够，地方的经济不行，政府就没钱，他就不能提供很多的服务。所以这是一个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以各国的政府都希望去让城乡发展的距离不要那么大，所以就创造了地方或社区创生这样的名词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是地方创生的名词的来源。那我们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一个小老百姓不应该讲地方创生，我们就是去做生意，回乡发展，这才是我们讲回乡发展。我不是叫我回乡地方创生，这是比如说新竹市政府该说的话，那这不是一个侦探书屋老板要讲的话啊。对，侦探书屋老板应该要说，我要去台南金寮做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定会成功的伟大的生意，这应该是我讲的一个事情。当然社区创生它的面是很广的，有些是纯生意的，有些是慈善的，就是你地方需要什么它就应该要什么，它填补方方面面。像我等一下会有一个案例 OK 去讲在湖尾， 他有一个比较类似 NGO 的一个单位，他也是在做社区的，30年前叫社区营造，他是在做社区服务，就挖掘当地的历史，然后他要用他的方法吸引当地的人还有外地的人来去了解当地的历史。那我会举一些例子，我也还会举很多的其他国家的成功的例子。那我们首先要讲说地方创生，我们不讲的话，我们讲说回到地方做生意，你的大白话哈。那这要怎么开头？首先第一个要建议的就是我们要回到生意的本能，不管是小生意还是大生意。那因为我不是做大生意，所以我现在只能提供是小规模生意，对吧？如果大规模的生意就是回去开一个大型工厂，然后他可以造福当地的就业率，然后他领的跟他总公司的钱也是一样，然后他因为可能有很多的工作机会，所以你们家的人可能有三个人都在那个工厂工作，那那个产生的就是一个经济了，成一个经济循环，当地的房地产啊，或者其他的零售商啊，住房什么全部都起来了。那像小生意的话可能不行，但是很多很多小生意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是变得很好玩。你比如说台东有很多文青的小生意，然后他的生活品质又很好，所以很多人厌倦了大都市的生活，他们就会跑到那边去买房子啊，然后居住啊，所以那边房地产又变得很贵，对不对？对，这其实也是地方创生的产生的一个效果。本来你在那边买一个农村，然后弄一个地很便宜，但是大家都要去的时候，它就是有问题。
越来越贵了。
但是除了去那边，有这样的一个好处，那还要有一些周边的设备，比如说我刚刚讲医疗资源、教育资源，还有一些生活便利性，你都要有嘛。那我们要回到另外一个生意的本能，就是供需原理。对，就是比如说你要回去，我就以台东来讲好了。你要去那边做一个生意，然后你又想它能够成功，能够养活你，还可以造福大家，给地方带来税收，那这个就是回到生意的本最核心的问题，有没有这个需求？那你能提供的出来吗？好，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点。第二个就是你要提供什么样子的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去满足什么样的需求才能是高级的，对不对？如果说你回去开一个冰店，当然大家都想吃冰，那你也可以轻易的做出来。
但是
那这有什么了不起呢？ 对不对？就这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没有区别。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想当年那永康街卖那个很多水果那个冰，后来闹分家的那个叫芒果冰嘛？
对，芒果。
芒果冰，它一个芒果冰要卖到200多块、300多块钱，
我吃过，
那是不是很厉害？
好吃。
是不是它把一个普通的冰变成一个高档品？它做了哪些动作？水果加了很多，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的我们不知道的佐料，然后那个店。小小的，我记得小小的，可能比这个房间还小，它可以创造几亿的收入，就是很厉害。
确实，
对，如果说你一个东西可以做成这样子，那就是有它成功的条件，而且它更厉害的是，它吸引到全世界的人来吃它，不仅是台湾的，南北各地，只要到台北，有几个地方要去，永康街，去永康街一定要吃永康的这个。永康街的这个芒果冰，
对，
那你说他能不赚钱吗？他一定要赚钱。所以如果说你创造一个很普通的行业的产品，那你一定要做到里面的 top， 而且要做到里面的独一无二 unique， 然后你要做到全球，那你这时候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傻子，这个老板，他一定去过东南亚看过人家的刨冰是什么样子。去哪里哪里看看 别人做的刨冰什么，去欧洲看看人家做的冰是怎么样，再想一想他能做什么跟大家不一样，而且要做到台湾第一，这几个动作他一定要做。所以不是说做刨冰就一定是很普通，你做任何事情只要做到最棒的，然后最薄的，最深的，最 top 的，那你就
最厉害，
最厉害就有机会，让很远的人来吃你最不一样的普通东西，
反正就是要让大家就是对你感兴趣嘛。
对，
好。然后刚刚谭老师讲了那么多，我觉得有点无法消化，对，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播。
先去吃个冰。
对对对，我们要先去吃一下冰，对，
要冷静一下，
要等我们一下，对，好，那好。嗨，又回到这里啦，对，然后笑什么东西呀？
很难得来这个节目，
就这么活泼的吗？好啦，然后刚刚听了谭老师分享这么多，那我也其实蛮好奇，就是太空科技有办法做到什么社区创生吗？
OK， 我想刚刚谭老师分享了很多，他把一些做要特色在地能够做到特色的东西，那我目前没有办法想到那么的特色的部分，但是我想到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没有办法把一个东西带出高价值，那我们可以反过来降低它的成本。那我来讲一个跟太空科技比较有相关的一个算是产业转型的一个故事嘛，就是我们这个也许也可以用在台湾，我是讲的是国外的例子。那我讲的可能就像是澳洲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地方，那牧羊人或者是一些农场的管理人，他们其实要管理很多很多的动物们。那当他需要很多人力跟相关资源来管理的时候，那当然成本就会上去了。但是当我们有了一些太空的资源的时候，它可以在牛的身上装一些感测器，那我们可以用太空的资源来定位这些牛的位置啊，甚至他们的体温等等的，就可以及时把它传下来这样子。那它就会去省去一下一些管理的成本，那就可以降低它的东西的价格，那提升它在市场上面的一些竞争力。那我是在想，也许台湾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一些人才出走或者是一些偏向他的人口流失的问题，那也许我们也有类似的方法或类似 的方式可以应用我们的太空的能力，来让我们的乡镇也许能够找到一些他的优势这样子。
刘老师讲这个我就想起来一个事情，在中国大陆的就内蒙，然后呢，他们不是养了很多羊或牛吗？
是，
那牧羊人有时候都突然早上起来就找不到他们的羊。如果那时候有卫星来监测那些牛，比如身上都有一些发射讯号，
感测信号，
他们就不用出去好几天，然后去追那个牛，然后好几天再回来。有些纪录片都在拍这个，他们出去好几天，然后人也消失了，牛也消失了。但如果有这样的卫星，有这个讯号能够连接，他们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对，那我可以再分享一些就是在地方上面要做一个生意能够存活下去的想法给大家。
好啊好啊。
那个可以帮我加入那个 PPT 的这个的下一页。在上一页，对不起， 上一页到你的初始念头真的有存活的基础吗？这个是第三页的话，第四页看看有没有。啊，上一页，再来，再上一页。哎，好，在这边。好，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年轻人没有创业的经验，手上也没有什么钱，那你只有的就是一个想法，然后你就想要去创，
去执行。
那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当时要去创业的时候，我是从一个大的公司，一个电视台，突然电视台垮了，不是我搞的哦。
那就是重点吗？
就是少了名牌，
他就是突然他就老板意志不坚，他就做不下去。然后呢，我就想，那我不能做不下去，我就想说带了手上的现有的资源5000块钱台币。台币哦，不是美金哦，
全身上下，
对，全身上下。然后我就跟几个朋友说，哎，我要去租一个空间，然后我要做一个书店，就是专门卖侦探小说。因为那时候我翻译过侦探小说，那我知道啊，国外有一些这样的专门书店。那人们总是要做一点事情来实践自己，
确实，确实。
不管成不成功，我试了，然后我就去做。然后我的这些想法感动了我一些手上稍微有一点闲钱的朋友。
闲钱啊，闲钱。
他们说：“那我投资你。”投资就是说我失败了，我就不用给他了。啊、但我心里不是这样想，我想我一定会成功啊。做生意的人一定要想
会成
功，
必须要
成
功做生意。
对，然后我就去开创了这个，我就以侦探小说专门店为主题做了一个书店。我当然先在大道城找了一个古色古香漂亮的有60年以上历史的漂亮建筑，那个立面都很美。那时候你就要心想，我这个想法真的有市场上有这个需求吗？侦探小说现在连书都没有人要看，文学书更是少人看，侦探小说又在文学书里面就更少了，啊，人家要看翻译小说，要看知名的这种成品排行榜的前面那些有用的小说，对，有用的应用型的书。而且你不是在台北的东区，你是在一个没落的大道城。大道城是这样子，它过年的时候很红，那平常的时候到晚上6、7点就没有人，所有店家都关门，就漆黑一片。所以有时候我打烊的时候9点、10点，我一出来找，就外面已经是黑黑的一片，所以我就在我的门口装了一个昏黄的小灯。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个城市都已经黑掉了，还有我一盏小灯在。
哇，
当时
好浪漫，美妙的想法。
对，
真的。
然后当时我就想，我就思考，就是你不在最核心的那个区域，那你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然后又没有人潮，那你怎么让人来呢？你要创造这个条件呢、啊？那市场在哪里？那些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对，我完全不知道。就像你，我写一本小说，我也不知道读者在哪里。但我相信有。但是你只要把东西做出来，他就会来找你。就是比如说，你开一个东西，有各种不同的价位，然后就有那些需求的人，他会找到适合他价位的商品，他就会自己来找你。那我说，我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需求，有没有大量这样的需求，我不确定。但我知道有人在读，量多少，我又不是做，又不是 AI， 我又不是统计数据，
没办法做民调嘛。
对，但是我心中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没有需求，我就创造需求。
哦，
厉害不？
跟科技很像耶。
对对对，我创造一个需求。那你比如说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用手这样拨来拨去的这个图形界面，谁会想说它未来是主流，对不对？那你就去创造，让它变得好用，让它变成酷，变成好用，变成酷，而且变成你每天都要用它，那就是很好。那我就想，我的侦探小说怎么样才能达到这几个效果？那每天都在思考，那时候做老板啊，因为钱已经投资进去，还有别人的钱，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要让它第一个变成很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把那个店面的空间打造成很酷，起码你进来想要拍照吧。
嗯，对，刚有看到照片，很漂亮，
很漂亮。所以一开始进来第一批的人呢，你想都想不到是来拍结婚照的。对，人家来结婚，因为他们可能是侦探小说迷，他希望结婚的地方是有侦探小说那个氛围，
意外成为打卡景点，
古色古香的。他们如果去别的地方拍，那个费用很高啊。在我那边拍，因为我又不是专门给人家拍照的地方，就很便宜，所以第一批就是来这样子。那第二批来的就是来跟我玩共享空间的，他觉得哇，就是来把我的有几张桌子当做他办公桌，他每天都来，他付我一点钱，等于是我分租了一个地方给他，
一块地。
对，然后呢，接下来才是来读者。那读者买书是这样子，买书的利润非常低。你比如说网路上打7-9折，那我进货是6折，那你剩下1.9折跟他拼。那一本书1.9就算2折好了，比如说以400块来说，1.9折就2折的话，那也不就40块钱。
嗯，
那我要卖多少东西才能赚回来？就是才能打平我的开销，几乎是不可能。
对啊，
所以我必须做一些衍生的赚钱的方式。但是我就是卖咖啡了。
啊？
卖咖啡？
右边咖啡？
所以您还会泡咖啡？
我卖咖啡，这都不是最厉害，我还卖酒。就咖啡店、酒吧、餐厅，我就合在一起。反正大家吃一顿饭，
嗯，
我比如说赚他80块钱，我等于是我卖2本书了。
嗯，
而且他一本书要看好几天才看得完，吃东西1个小时就吃完了。
对，嗯，
而且最好就是卖那个Whisky 或是那些东西，因为那个瓶子一打开它又不能整瓶喝完，应该到了50cc， 剩下700cc 还可以再保持个半年-1年，它都不会坏。
所以它是存，就是买整罐存着这样。
没有没有，就是我打开之后我不担心下一次谁要喝，他喝了就拿走。那啤酒，啤酒也是嘣，我放到冰箱拿着，然后就卖它，赚它100块。哇，这就是结果，这些利润就比卖书高。
嗯，
但这毕竟不是办法，我是书店的，
确实，
所以这也打击了我那个开书店的信心。嗯，但是我做到了第一个，我让这个书店变成世界独一无二一个这样的空间。
嗯，
而且我集中了所有的全世界最棒的书，推理小说，我到处搜罗。哦，啊，都在我那个店里面，所以你等于是进去是一个侦探小说的图书馆一样。
嗯，
你可以一次看到我分类非常严谨的，有英国的、欧洲的、日本的，然后有这个叫做硬汉派的，有女性主义的，然后里面也有科幻小说的，各式各样的。所以你进来，你就是本来完全是个小白，什么也不懂，进来看了我的分类，就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分，所以他来看到我的分类都是知识。
嗯嗯嗯，
哦，这个是第一个，所以我做到第一个，我集成，我把最好的东西
都聚集在这，
对，博物集中在这里，这是一个讯息。
嗯，
然后呢，第二个，我把全台湾我认为最棒的侦探小说都集中在一起，那别的店也没有。
嗯，
所以我做到了顶尖。然后做到了集成，
独一无二，
就独一无二。
嗯，
那时候是亚洲，我也是唯一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哇哦！
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我英文也不错，
嗯，
所以我又搜罗了各式各样的来自那种偏门的国外的小说，
哦，
而且网上也有很多流传，所以很多国外游客也来专门到我那边去。
哦，
所以这四点，原创，我们就说 unique。然后顶尖 the best， 对不对
？best， 嗯。
然后呢，全球集成就是我这两个有一点像，就是把全世界我觉得最好的东西集中在一起。你一次来我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嗯。
然后，国外的人来，你也是，就是当时我记得以大陆来讲，
嗯，
大陆来， 如果喜欢书店的人一定会到我这边报道，就是这不能叫瞻仰，这叫什么？
朝圣，
朝圣，
朝圣，朝圣，
瞻仰就是。对，朝圣就来拍张照。他拍张照，他也许没买东西，他再传播出去，下一个人来
就会知道，
就会知道，可能就会买东西。哦、啊，所以我那个店还蛮红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果我不是在台北，我是在一个乡下的地方，然后停车也很 OK， 我觉得也是会到达一样的效果，因为都没有，全台湾没有。所以如果你在台湾要去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现在大家放假都很无聊，如果不出国的话，一定会找一些新奇的地方去。那我那边一定
会成为一个热点。
对，我当时有一个大失败，就是我做餐点没有做得很专业。我如果餐点做得很专业，那我就是很赚钱了。因为我根本没想到，因为一开始不懂，不想知道说现在书店业跟餐饮业其实是一个意思。其实你两个都要会，你要泡咖啡要比 Starbucks 厉害，要比精品咖啡店厉害，你做餐饮要比牛排店厉害，那你就能活。
确实，但挺困难的啦。
挺困难，因为我有我的资本低，我也请不了起什么员工，都要我一个人做。所以这个是我一个失败的地方。奉劝那些想要在家模仿的那些小朋友，
不要乱模仿，
不要把我失败的地方模仿进去。
老师有很多好朋友。
可是这例子也有一个很成功的，对吧、啊？就是成为全台独一无二，然后全亚洲唯一一个书店。我觉得这其实算是一个好的结果了。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结束营业这么久了，还是唯一。
那就只能说是最厉害的
前无古
人，
后无
前
人。对，就是这句。
你有可能觉得这是一条不能踏上的路。
确实，这有点难度啊。
刚才讲了一个是，要抽奖。
好吧，那我就姑且提醒一下大家要抽奖这件事情好了，不要忘记你要按赞、留言、分享，然后 at 你的朋友一起来看这一场直播，这样子你才可以有抽奖的机会。所以。记得去 at 你的朋友一起来看，你等一下才可以看更精彩的直播节目。那我们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太多了。